约伯这本书，从文学上文学性的伟大，常常都能够啊有这种体会。
刚才我记得有一个牧者，他同时也是一个作家啊，叫尤金·皮特森。他关于读经，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一个休闲的态度去读经。那今天在我们很忙碌的生活中，很难用一个休闲的心态去读经，尤其是智慧文学，它本身并不完全是教育性的，告诉你要这样做，要做那样做，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而是从生活的不同的角度来给你带来啊亮光和指引。那么这样呢，就需要我们慢慢的体验，就好像我们去餐馆吃一道非常精美的菜，比如说啊大闸蟹，那我们一定会预备好时间，坐起来慢慢的一个腿一个腿的来品尝，我们不会把大闸蟹做成一个饭盒饭啊，匆匆的吃完。那我们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也只好把这个约伯记啊当做一个盒饭啊，匆匆的吃完，因为在短短的几堂时间。那约伯记它的文学价值，它不仅仅是体现在它用词啊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啊再深入的读一下它的原文，或者是 King James 版本，我们就发现它的词非常的丰富，为了避免单调的原因，而且它的结构上也非常的完整和美妙。那它所描写的内容呢，我们看是从啊天空啊，从天上的星辰，到地上的一草一木啊，到啊冬天河水的变化，再到那个河床啊。描写了很多自然界的啊细微的地方，那么他还描写了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人生的各种各样的失去，各种各样的疾病等等。那他也描写了历史上历代君王他们的兴衰。那整个的一本书，我们看起来就是波澜壮阔。那当我们在细到里边去看每一节的时候，那几乎我们阅读每一遍都会发现一些很细的啊惊喜的亮光，或者新的体会。那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大提琴家，他叫卡萨尔斯，他有一次在德国演奏巴赫的组曲的时候，下面有一个观众就对他说，他说你拿的这个不是巴赫。这个大提琴家他就是这样说，他说我把真正的巴赫表现出来的时候，却让观众感到恐惧。因为那个巴赫过去都是当做练习曲一板一眼的来拉，但是真正的那个巴赫，他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他是一个自由的。所以卡萨尔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越来越认识到，在任何真正的创作的背后，都是有神的至善和道德在里边。那尤其当我们看约伯记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看神啊对约伯的两次对话，我们看神描写他的创造，他的河马还有那个鳄鱼哈，描写的那个河马那么大那么有劲儿哈，在水中在那个荷叶下到处游动哈，即使啊洪水来他也不害怕。我们实在感到很惊讶哈，神为了他自己的美，为了他的 enjoyment 创造了这样一个动物，和人完全没有关哈。但是我们就觉得真是神自己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好像整个的宇宙就是一神所创造的一首歌哈。所以我想整个圣经中，神没有把这个啊十诫啊律法类的放在中间，而是把诗放在中间啊，因为诗是非常美啊，这样让人享受，身上把人的感情啊带出来的，这表达了我们神的一个性情。那约伯这本书它的伟大主要其实不是在文学的方面，主要是在它所描写的内容这一方面。那么同样的内容的书，中国也有，西方也有，但是都没有办法和约伯相提并论。那么中国我们一说就都知道，就是有一本书叫《天问》啊，屈原所写的，就直问天为什么对待我不公平。那西方我们知道柏拉图写过一个对话啊，也都是关于这样永恒的题材，就是究竟在哪里有公义啊，人的结局究竟在什么地方。但是都不如约伯这本书伟大，为什么呢？因为在约伯记中啊，神亲自说话。那孤王近来读约伯记的人是非常多，就是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背景之中，我们看不管是奥秘派的也好是改革宗的也好，到今天自由神学的也好，那大家都非常热衷来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得到的新的启示来解读约伯这本书。那么读约伯记呢，今天一般的注释书大体上可以分成这样两类。那第一类 第一类就是试图从这个约伯记中看出神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那第二类呢，就是使用约伯记这个故事作为一个背景，把我们自己的感慨说出来。这两者有一个不同，一种就是我们看神到底神要借着这本书对我们说什么，那另一本书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借着这样一个故事把它重新发表出来。那我们毫无疑问的是选择第一种，因为第二种大家就是各说各的话，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见解啊，那不分没有什么意义。那即使在第一种里边啊，如果我们今天仔细看一下的话啊，可以说还没有一个终结版本，就是还没有一个 final version， 没有一个书能够说啊，这本书解经的书就是约伯记最终的解释了。为什么呢？因为约伯记这本书它有一个特殊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即使在我们的正统的信仰中找出两个最属灵的人，其实看他们的解经，那会发现他们在解释约伯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的侧重点仍然会不同。那就给我们今天啊一起来讲主日学带来一个困难，就是如果我们啊只是把各家的观点都介绍一遍，那显然就是过于琐碎啊。那如果我们按照一个观点从头到尾讲下来，又过于武断，好像这就是唯一的约伯记的最正宗的解释。那我们就只好啊尽量多的看一些比较权威的解经书，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自己的思考。那在我看这些解经书的过程中，那我发现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解经的时候，我们都不可能离开谈论四个角色，不能离开对四个角色的分析。我不管怎么谈都会谈到这四个角色，都会谈到对他们的理解。那第一个角色呢就是神，第二个角色就是撒旦，第三个角色就是人，第四个角色就是中保。不管看哪一本书，你都会看到他对他这四个角色的解释，但是呢他们在解释的所做的重点上是不同的。那有的人就很少的提一下中保，那有的解经呢就把所有的重点都指向中保。那我们就把这四个角色简单的解释一下。那第一个就是神，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那巴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学并不离我们那么远，说当一个人在提到神的名的时候，他不管说什么他都是在讲神学。就是当我们一想到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想的或者怎么说的，这已经是神学所研究的内容了。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信神，像爱因斯坦他也信神，但是他所信的是斯宾诺莎的那个神。换句话说，一个人信神，他信的是一个抽象的神，是一个哲学的神，还是我们今天信的使徒信经上的三二一的神？这中间是有一个区别。那么约伯记这本书关于神他是怎么说的呢？或者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哪一些？那我们说到神他是一个创造的神。我们看到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神向约伯所提的第一个问题，神向约伯一口气提了52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创造，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那当神提完这些问题的时候，约伯自然是很惭愧，他自然是不知道。但是神呢仍然没有放过他，仍然穷追不舍继续问，然后就给他讲了两个动物，那非常凶猛的动物，一个是河马，一个是鳄鱼。那么这个河马做的这么奇妙，骨骼之间联系这么大这么强，连气都透不进去，说你岂能把它当做鸟雀在手中玩呢？这是什么呢？讲的神的治理，神不仅创造万物，那他也托住万物，他也供应万物。那撒旦呢一开始呢就挑战神的治理，在第一幕中我们就看到 他说，假如约伯从你那里没有得到好处，约伯必当面弃绝你。换句话说，神的治理是失败的。如果说人从神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人还会不会信神？这是撒旦对神所做的挑战。那接下去，在约伯面对他的患难时，他的三个朋友来帮他。那他的三个朋友呢，对神的治理又有自己特定的看法。他们坚持，如果你受这么大苦，那真正的原因一定是你犯了罪，不管是你口头上承认不承认，一定是你犯了罪。现在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要到神的面前去悔改，等你悔改以后，神还可能再恢复你。那约伯当然是非常气恼啊！约伯说，你们真是子民，假如你们死了，那世界上就再没有智慧了。那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那神也质问约伯，我创造的时候你在不在？我所管理的你能管理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传统的信仰是非常强调创造与被造之间的一个区别。创造就是创造，那被造就是被造。那我们现在想第二点，就是撒旦。那我们对撒旦的角色通常是很模糊的，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他也是被造物，他不是创造物。既然他是被造物，他就有他的局限。那我们看到在第一章中讲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归。他虽然可以走来走去，但他是不是无所不在呢？他既然是被造，他就不可能是无所不在的。那他是不是无所不能的？在但以理中书中，我们知道撒旦是非常有能力，智慧上没有缺陷，美丽上也是完美无瑕。那他的一切的工作都需要经过神许可。神说，把约伯交给你吧，只是不可伤他的性命。那我们看撒旦他是不是能洞察我们的心思？我们说他也不能。如果说他能，他知道约伯的一切的答案，那他何必要在神的面前丢丑呢？他为什么还要挑战神？所以可见他所知道的也非常有限。那第三个角色就是我们今天所啊，或者说我们这一系列所讲的重点，就是约伯。我们知道神给约伯一个非常好的评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如果我们只读这几句的话，我们对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认识。那当我们读到约伯记第31章啊，我们就会感到很惊讶。他说，我与我的眼睛立约，我的眼岂能恋恋啊望处女呢？说如果我对女子有意念，他说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啊，愿我的妻子与别人同房。那我们看到这第一条，我们就已经感到非常的惊讶了。那再往下看，约伯说，即使我和奴隶做交易的时候，我也要公平。到奴隶的这个奴隶在神的所造中和我不是一样吗？啊，我们看到这境界非常高，至少我们100年前对奴隶还没有达到约伯这个境界。那我们看他对财富，如果我和孤儿，如果有街上有流浪儿，如果我不能和流浪儿一起分享我的饭，那宁可我没有财富。那遇到不公平呢，就是我从不公平的人的打碎他的牙床，从他的牙床夺取他所夺回的，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句话不是约伯记啊，是梁山好汉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对约伯的描述，我们对约伯实在非常的敬佩。约伯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难怪神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因为神说在地上再找不出人像约伯，这句话是非常真实，不会轻易这样说出来。但我们看到当撒旦在约伯的身上进行了攻击之后，那约伯完全陷入沉默。他的朋友来安慰他，旁边一起四个人 约伯这时候在城外大风啊人坐的那些地方坐着，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一直坐了七天。那七天之后，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啊，就是诅咒自己的生日。啊，约伯这时候完全没有力量继续活下去。他说：“我的力量其实铜铁的力量。”就这时候，人羡慕死亡，追求坟，就是看到坟墓就喜乐；寻找死亡，就像寻找珍珠。那人的苦况的确有时候到了一个境界，看到死亡就觉得很喜乐，因为死亡把一切都扯平了。那当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开始对话的时候，约伯逐渐打开了他的内心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他内心究竟在想什么。那我们知道他的内心真像一个大海一样，掀起了狂风的巨浪。那他的内心有两件事在冲突。首先呢，他埋怨神 abuse his power， 他要到神的面前去讨一个公道。那第二点呢，他又非常想渴慕神，他又非常想神继续怜悯他爱他。所以这两条线索在他内心里冲突。他一会儿就像这个海浪打到这个浪底，他说：“神，你赶快成全我，让在我死之前让我稍微有点安息。”那一会儿呢，他又一下子到信仰的高峰，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这个约伯的内心的征战实在是非常的惊心动魄。那时候如果我们在想，在天上的神的众子女和撒旦都在看约伯会不会当面弃绝神，那我们会更感觉到更为感到紧张。约伯在这一字幕幕的对话中是会当面弃绝神。那我想最后一个角色就是中保。约伯在他与三个朋友的对话中，他渐渐领悟了这样一个事，就是哪怕他最好的三个朋友完全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约伯他从第一轮对话中他就发现他要去直接找神，但是他说在我的前面看不见神，在我的后面也看不见神。他说过去神待我有密友之情，我在他的光下解决我的人生的困难，但是现在我到哪里去找神呢？说神的箭射中了我，他毫无力量，他也找不到神。这时候他忽然内心产生了一个意念，要有一个中保，要有一个人能够听他的证词，证明他的确是公义的。然后在十三章的时候他就提出有这个中保，十九章他说话的时候就假如这个中保已经存在了。那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他的一生中或者是我们看历史有三件事是他无法忘怀的。第一件事就是绝对的公义，任何人他都向往一个绝对的公义，尤其是当你遭受不公平的时候，你就对公义更有一个知识的要求。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亲戚有意见，常常因为不公平做的，所以第一个是公义。第二个呢就是无条件的爱。约伯他也回答说，他说你所造的人你为什么看得这么宝贵呢？你为什么要时时的检查他呢？如果我做错了，你不能赦免我吗？他就呼喊爱，人都希望有一个 unconditional love。 有条件的爱不能够让我们满足，因为碰到条件以后我们就失望了。在我们内心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无条件爱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那第三个无法忘怀的事情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今天活着明天死了好像还是不行，永远的生命一直在我们的内心所萦绕。但这三件事 最后都指向一件事，就是基督的救赎。那基督在十字架上三件事完全解决了，实现了神的公义，表达了神的爱，把我们领到天家。那我们刚才第一次啊讲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第一点讲了他的文学哈、啊、文学性文学价值。那第二点啊，我们讲他思想内容。那第三点，到目前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有点分享啊？第三点就是约伯记这本书，或者说整个的智慧文学，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读。这本书和其他的律法性或者教义性的书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来体会，来认识神在这些诗歌中对我们说什么。约伯所经历的苦难大概不会同样的经历到我们身上，但是他所经历的苦难的性质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并不鲜见。像他的损失啊，财产上的损失，他的家人的损失，他的名誉的损失，他的祷告没有答应，这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经常看到的。那对于一个啊无神论的人，一切最多就是偶然碰巧。那对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来解读我们的生活的一切？那在下面的几堂里，我们会啊分析这六个人物，就是范说话的这六个人：约伯、约伯他的妻子啊、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加上以利法，是六个人。那我们看到每个人他们所说的话都有真理的部分，也都有偏颇的部分。那如果我们自己很容易很居高临下的来看约伯，那更不用说啊他的三个朋友。我记得有一个约伯记注释的作者叫 Mike Mason 呢，在他的一生中他也遇到过苦难，虽然他的苦难的程度远远不如约伯，但是足以让他抬不起头来，让他的生活感到非常的受苦。这时候呢，他就每天开始写一些灵修的啊纸片，那最后呢，这本所有的纸片就是成为一本书。那他说在他受苦的时候，他一开始非常和约伯认同，我就是那个受苦的约伯。那逐渐呢，他发现他更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啊，我们觉得约伯，我就是那个受苦的人。约伯的那三个朋友用言语压碎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他。我们觉得这三个朋友实在不行，但是常常我们也是像他的三个朋友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来看约伯，觉得约伯哎，为什么不信任神？约伯为什么攻击神？说神不看他啊？我们其实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埋怨也是常常和他一样的。那前面这一些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序曲啊，我们把约伯记、把智慧书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特点，把约伯记的特点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下面我们开始正式介绍约伯记这本书。那约伯记本身就像苦难本身是一个谜一样，约伯记这本书啊，它的作者他写作的时间也是一个谜。那今天最精确的回答就是说不可考，我们还不知道谁究竟是约伯记真正的写作者。那虽然是这样说，今天比较集中的认为是啊以利户或者说是摩西，当然也有人把这本书作者归功于其他的人。那么他写作的年代，今天一般的人认为他是写作在族长年代，那就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在啊，摩西和亚伯拉罕中间这个阶段。那为什么说它是族长年代这本书的背景？看，因为从几个方面。那一个方面就是约伯给他的孩子献祭啊，他这个献祭的方式 并没有到圣殿里去，就像我们今天没有到教会里，他没有到圣殿里去给他孩子献祭，而是在家里。但孩子很喜欢 party， 但是他害怕在 party 中孩子犯罪，就给一个孩子给他们献祭。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看啊，他的财产是以牛羊啊这个数目来计算。那另外就是约伯记这个约伯哈，他的年龄。通常我们想到约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的年龄比较大，那实际上约伯是一个青壮年，他有十个孩子，他十个孩子被夺去以后，神祝福他，他又有了十个。那他还能生育这么多孩子来以后，他又活了140岁。那在他与三个朋友对话中啊，那个以利法说，他说你的眼睛为啥冒火星呢？我们中间有的人比你的爸爸的年龄还大。可见他们中间的三个朋友年龄也够大啊，所以说他们可能是在一个比较早的这样一个时代。那另外推断这个书的年代，还可以从他这个作品本身的风格。今天我们有的人也可以写一个文言文的作品，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尝试用文言，过去我记得在中国有一个学生高考的时候用文言文写了一个作文，结果获了100分。虽然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年代的人用另外一个年代的语法来写文章，但通常是不会啊。正常的情况是你可以通过他用词、他的修辞的方法、他写作的方法等来看一下他基本上是属于哪一样一个时代。那关于约伯记这本书的真实性，那在我们基督徒的传统之内和在犹太教的传统之内，大家都认为它是真实的。那有的人认为这是只是一个语言，那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有几个根据。那首先的根据就是，如果它不真实的就没有意义了。不过圣经中曾经提到过约伯，你说在雅各书中说，他说你看，你知道约伯的忍耐，也知道神给他的结局。如果这个约伯是一个虚构的，他就不会这样说了，对不对？还有在但以理书，是不是我忘了那一句经节了？在但以理书中作者提到了几个人哈，他说就算这几个人活着，也无法挽救你这个城的毁灭。这几个人呢，当然就是异人排行榜中的前四位啊，这其中还有约伯。所以如果说约伯是一个假的人物，并不存在的啊，那么这样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到现在大家有没有问题关于约伯记？我们哎，他是对，他没有说中保，他实际上是指向这个中保，他祷告的，他的新的意念。他中保并不是作为一个人更明显的像一个人启示出来，因为通常大家认为这本书是在旧约中最早的一本书，所以他的神对他的启示并不是像后来那么完全，像以赛亚书中说的受苦的羔羊。但是约伯他在痛苦的时候，他发现人没办法理解他，神又不回答他，但是宇宙中自有公义在，有一个中保在听我。后来呢，以利户就说，你需要有一个人听你讲话吗？他说我就是那个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个中保的位置并不是那么容易。我记得有一个人在拿破仑那个时代，他去问那个神父，他说我怎么能够创立一个宗教？那个神父就说，他说好，你就去巴黎最热闹的那个地方，然后你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你再下来啊，你就有资格成立一个宗教了。是人在自己的神的位置上不是那么容易。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哎，好。他写在族长的年代，有的人族长就是在亚伯拉罕 那个时候还没有过红海，就是他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只是大家在作为游牧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族长就是一个民，对，在那之前就是相当于，对对对对，也有的人把这本书托特的年代看作是摩西这个年代或者是所罗门写的，就这些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大家公认的是亚伯拉罕的同代人可能，但是这一点需要学者最后做出一个结论。对于我们来说，对对，对，根据他的内政，就是因为他的年龄他的牲畜的种类，他牲畜的种类来计算财富，他献祭的方法还有他中间并没有提，他提过洪水，但是并没有提出埃及记中的那个事情，因为出埃及对约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大事，还有摩西律法，这些事都是因为我们接下去会看约伯和三个朋友的辩证，他们三个人的争论尤其是第二个朋友，他引用传统来证明约伯不对。那如果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律法，一定会拿出律法或者是拿出十诫啊，拿出神命记的内容。那中间这个约伯记他提到很多的山川的变化，君王的衰退，大自然的万物，很多的奇迹。如果是已经发生了过红海从法老那里神的时代等等他肯定会有一点描述，不过这是大家的推测，并没有确切的100%的根据说这本书究竟是谁在什么时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enigma。 对对，就是说整个的作品可以看成一个 stand alone，就好像像是在圣经的之前一本书，还各个民族犹太民族和外邦人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明显一个界定的时候，好像他所表现的主题似乎也是关乎全人类的，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可以从约伯记中来得到一些启迪，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的 general 的书。那下面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大体的看一些约伯记的结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从思路上来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转折哈。第一个就是约伯遭受苦难，那第二个就是中间的一部分，说约伯对他苦难的一个 debate， 或者是怎么说呢，约伯和他的朋友关于苦难的一场对话，就是可以。那最后呢，就是神重新和约伯和好，可以分成这样三个小标题。约伯他在对这些我们可以从第二次对话来看，对，但是他那时候他认为神对他不公平，所以神说你岂可以你自己的利，你可以立自己的意来否定我的意，就是说你岂可能认为你自己对认为我不对呢。后来约伯就匍匐下来说我知道的非常的少。那第一部分它实际上是讲了五个场景轮换在天上和地下。那故事的发展大约是这样，就是神和撒旦打了一个赌，那打了这个赌是什么呢，就是约伯这个人如果没有神的祝福他会不会爱神。那换句话说撒旦的潜台词是说那像我这样就是对的， 约伯那样，只是因为他有财产，所以他爱你。只有像他那样，他是独立的，他是自由的，他是正确的。他想证明他自己的正确，而神的管理的不对。那通过这一个五个场景，轮换在天上和地下，那就表现一次一次啊，他的失去啊。首先他的财富、人际关系、他的子女，最后一直到他自己的身体受伤害，这是故事的开始。那故事的发展，就是从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那约伯的三个朋友闻讯来看他的时候啊，已经看到约伯面目全非啊，已经认不出约伯来了，他就非常的感到 shock， 然后无话可说，沉默了七天。约伯的三位朋友也是约伯真正的好朋友，因为我们陪别人很容易陪，很难陪一天，一天就很不容易了。他们坐在那里七天。俗话说，沉默是金，一开口的时候就开始争论，产生了下面三场大辩论。那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是代表三种不同的个性，他们虽然都是证明约伯不对，但是他们的角度、他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那这些细节等我们下一次再具体分析。他们这为什么神选出这三个人来，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了，三个人代表三种不同的立场。那每一次的辩论呢，都是最年长的以利法他开始先说话，那约伯回答。那第二次呢，就是比拉达他说话，约伯回答。那第三个就是最年轻的，也是最无法忍耐的，就是索法忍不住要开口说话，然后约伯再回答。那这样呢，用这样一个模式一直进行了三次，对话非常的多。那最后约伯有一个独白哈、啊，叫 The Hymn of the Wisdom， 就是关于智慧的独白。我想在19章吗？对，这是在28章哈。约伯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后来呢，约伯就回忆自己从前的好的光景，到处受人尊重，然后他一口气说了40几个我。那在他说完之后呢，这个以利户就出现了。那以利户这个人非常的神秘哈，他在旁边听，但是对他没有什么交代。那他说完了。他是说了两次话，好像还是三次。等他说完了以后啊，也好像无声无息的，也不知道他的去什么地方。但以利户这个名字啊，他的词根好像是和以利亚是相同，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作为弥赛亚的前奏啊。我们看他出现以后，下面马上就是神出现了，这只是可以说是一个巧合，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解经。然后他最后说完了以后啊，神在旋风中出现。那神在旋风中出现啊，对约伯说了两次话。后来约伯呢也引用神的话来回答神。他说啊，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拦，谁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呢？这句话是神自己说的。在42章约伯记，约伯的懊悔。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拦，谁用无知的言语，这句话谁用无知言语是神自己对他说的。后来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然后神接下去就是责备约伯的三个朋友，说你们的观点，你们论到我。他的三个朋友是极力为神做辩护， 但神批评他们说，你们为我辩护的不对。当初他们三个朋友对约伯说，他说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懊悔啊，神仍然可以继续恢复使用你，然后你还可以为别人祷告。这时候非常滑稽啊，神对约伯说，现在你为你的三个朋友祷告吧。他后来啊，就约和华就悦纳约伯，啊，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然后他们所有的其他的朋友也都来给他送给他礼物，表示与他和好啊，可以一起吃饭。后来呢，他得到的比以前更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那我们看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啊，我们的心里常常有疑问。通常我们看约伯记是因为我们啊觉得有不公平，或者是觉得有不幸的事，我们看约伯记想得到安慰。但是当我们看到约伯记的最后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觉得有很大的安慰。我们觉得约伯记得到的这个结局就是在财务上增加，那我还不如什么事都不发生啊。我们也想知道苦难的答案啊，但是当我们看到约伯记最后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没有答案。虽然是这个答案在第一章交代，但是神最后并没有告诉约伯。那神向约伯所提的52个问题，虽然都是非常的伟大，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回答。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并没有直接来回答约伯自己的问题。约伯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不公平啊？神并没有，我受苦究竟是为什么？神并没有回答他。那我们在下面啊，这些几次主日学中，我们再一起来讨论啊这些问题。那
神自己那啊，这一生不想回答他自己，本来是约伯可以不要受这苦，因为撒旦就是说看约伯信心这特点对不对？这个神不敢回答，因为神自己让他发生的，对不对？
对，你说的也是一个观点。我们下一次我会讲第一章，主要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把我们整个故事发生的来龙去脉我们再详细的观察一下。那再一次呢，我们就重点讲中间的三轮对话，我们更细致的来看他们三轮对话，三次对话每个人他们所讲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们究竟在争论一些什么事。通常我们看完一大段，我们好像摸不着头脑，他们究竟在争什么，争完了以后再一轮再一轮这样争。那最后一次我们就看神和约伯之间的对话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那最后还有一堂，就是但是那堂我不在，也许我想他们会安排其他的人啊。我想安排的主题，我自己的打算是我们从约伯记来看旧约的苦难，就是如何从约伯记这个视角看旧约中以色列所遭受的苦难。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表达的真理，他们表达的观点有很多是真理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在旧约圣经中，神在律法书中会和他们很清楚的强调一是一，那22，但是在律法书背后呢，后边呢马上就是有智慧书，或者说有诗类，又进入到我们像万花筒般的世界中，有那么多不同的情况情境，我们如何，如果碰到那个不是一是一二十二的情况，我们怎么处理啊？这就是讲智慧文学。那在以色列他们受苦的历史中，他们也遇到了很多的不公平啊。他们觉得啊，我们以色列人虽然是不好，但是神岂可用比我们更不好的人来惩罚我们呢啊？好像有很多类似约伯这样的疑问啊。我们从约伯这本书来看圣经中以色列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啊，神给他们的回答是什么？那下面就是我们的敬拜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预备心。